第四章，有几个人名了。12月7日早晨3点，邓肯号的锅炉就开始轰隆隆的响起来，水手们转动绞盘，将船锚吊起来，螺旋桨开始转动，游船又驶入大海。上午8点，乘客们登上甲板的时候，阿姆斯特丹岛已消失在天边的雾气中了。从阿姆斯特丹岛到澳洲这段距离有3000海里，如果一直刮有西风，不出什么意外，再有10天，邓肯号即可达目的地。玛丽·格兰特和罗伯尔望着印度洋上的波涛，感慨万千。也许不列颠尼亚号就是在印度洋上遇到了可怕的风暴而失事的，然后又被海流冲到了澳洲。蒙格尔船长拿来海图，把海洋上各种海流指给格兰特小姐看，其中印度洋上的一股横流直向澳洲流去，不列颠尼亚号也许就是被这股海流引向澳洲的。不过仍有一个问题令大家怀疑。据商船日报上记载，格兰特船长是在1862年5月30日从卡亚俄发出最后的消息的，可为什么不列颠尼亚号在离开秘鲁8天以后6月7日就到了印度洋上呢？巴加内尔就这问题做了答复，而且合情合理，令大家极为信服。那天晚上，也就是12月12日，离开阿姆斯特丹的第6天，格里纳凡夫妇、格兰特姐弟俩、蒙格尔船长、少校麦克纳布斯以及地理学家巴加内尔坐在一起闲谈，和平时一样，又谈起了不列颠尼亚号。格里纳凡提出的这一问题仿佛给大家泼了瓢冷水一般。巴加内尔也没有想到爵士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他默默地站起身来去找文件，回来时不屑一顾地耸了一下肩。你一耸肩膀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那就说明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太好了，快说给我们听听，格里纳凡说。不要着急，我先问船长一个问题，巴加内尔说。您说吧，巴加内尔先生，蒙格尔船长说。一只快船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能不能穿过美洲到澳洲之间的太平洋？如果24小时走200海里，能的。这是最快的速度吗？
不是，
快速帆船比这速度还要快。
好了，让我说吧。
文件上的6月7有很大问题，如果我们不把它看成是6月7日，而看成是6月17日或6月27日，因为7字前有很大空隙，要是因海水浸湿过了呢？因此问题很明显。巴加内尔解释的颇有道理。
是啊，从5月30日到6月27日，海良夫人说道。
格兰特船长有充足的时间穿过太平洋到印度洋上来。大家接受了巴加内尔的推论。多亏了我们这位朋友，使我们又弄明白了一个疑点。现在我们只有等着到澳洲去寻访不列颠尼亚号的踪迹了，格里纳凡说。
在西海岸或东海岸，蒙格尔船长说。
是啊，约翰，你说的不错。文件里并没有说明是东海岸还是西海岸，因此我们要在37度纬线穿过澳洲的东西两端寻访。
这样不就又有问题了吗？格兰特小姐问。
啊，不会有问题的，小姐，
蒙格尔船长赶忙解除玛丽·格兰特的疑虑。万一格兰特船长是在澳洲东海岸登陆，他会很快获得救助的。这一带海岸住的都是英国侨民，他们走不了10里路就会遇到同胞的。
说得不错，船长，我同意你的观点。在东海岸，在土福湾，在埃登城里，
格兰特船长都能找到栖身之地，而且也能找到回欧洲的交通工具。巴加内尔回答说，
这么说，我们登肯号要寻访的地方就是遇难的船员不能求方便的地方了？
海伦夫人问。是的，夫人，我们去的那一带很荒凉，没有通向阿德莱德或墨尔本的路。如果失事的不列颠尼亚号得不到救援，那它跟在非洲无人的海岸一样。
那两年来我父亲又怎么样了呢？
亲爱的玛丽小姐，你认为格兰特船长在澳洲登陆不会有问题的是吗？
是的，巴加内尔先生。
那么登陆以后格兰特船长怎么样？只有三个推测。一是他和同伴们到英国移民区去了，再就是落入土著人手里，三是迷失在荒无人烟的地带。
巴加内尔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，他看了看人们是不是赞同他的推测。
往下说，巴加内尔，格里纳凡说。我接着说，我首先否定第一种推测，格兰特船长没有到英国移民区，否则他早就回家同女儿团聚了。
可怜的父亲，他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。让巴加内尔先生说，姐姐，他会告诉我们的。
哎，孩子，我也不能告诉你们更确切的情况了。或许我们能断定他落到土著人手里，或者
澳洲的土著人，是不是？海伦夫人着急地问道。
放心吧，夫人，地理学家明白海伦夫人的意思，这里的土著人都是未开化的，性情温和，对人也诚实可靠，若是他们俘虏了不列颠尼亚号上的船员，绝不会伤害他们。许多旅行家都说过，澳洲的土著最怕杀人流血，他们甚至和旅行家们联合打击那些流放此地的囚犯们的袭扰。
听见巴加内尔先生说了吗？若是你父亲落入土著人手里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，文件里似乎也这么说。海伦夫人对格兰特小姐说。可是要是在荒无人迹的地方迷失了呢？格兰特小姐目光望着巴加内尔，又询问了一句。
就是他迷失了，我们也会找到他的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巴加内尔似乎充满了自信。那是当然，不过我不相信他会迷失。
格里纳凡爵士想扭转这一令人伤感的话题。
我也不相信，巴加内尔又加了一句。
澳洲地方很大吗？罗伯尔问道。
澳洲有 7.75 亿公顷，我的孩子，它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四。
真有那么大？少校问。
真有那么大，误差顶多有一码。麦克纳布斯，文件上标明了有大陆，你总该相信这里能称得上大陆了吧？既然有这么大，当然可以称其为大陆了，巴加内尔。不过在这么广阔的地域，旅行家迷失了的先例并不多。
难道澳洲还没有被人全部勘察过吗？海伦夫人问道。
没有，夫人，还差得远呢。人们对澳洲大陆的了解并不比非洲内陆了解得多，当然这并不是探险家们的过错。从1606年到1862年，到澳洲内陆或沿海从事过勘察工作的就已有50多人了。
什么？有50人？少校颇有疑问。
那当然，麦克纳布斯，把那些试航到澳洲海岸的海员和到内陆从事探险的旅行家算在内，足有那么多。
即使这样，说有50人也多了点，少校依然反驳道。
你是说太多？我还可以列出更多呢，麦克纳布斯。
地理学家一见别人反驳就来了精神。
那你列出更多的人来吧，巴加内尔。你不相信？我可以一口气给你数出50个人名来。
哼，学者就是学者，说话总是那么肯定。
少校，你敢拿你那支枪和我的望远镜做赌吗？ 你若喜欢我，为什么不敢巴金内尔先生？
好吧，少校，从今以后你就别想再拿着你那只马枪打羚羊打狐狸了。不过你要是借，我还是肯借给你的。
巴金内尔，你将来借我的望远镜，我也会借给你的。
少校郑重其事地回答。
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你们做裁判。罗伯尔，你来计数。
格里纳凡夫妇、玛丽、罗伯尔、少校、蒙格尔都被眼前这一幕逗乐了。他们静听着那地理学家报名字，借机也可了解一下澳洲的历史。
记忆之神呐、赐予你虔诚的崇拜者以灵感吧。巴加内尔高声叫嚷道，朋友们，在250年前，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个澳洲嘞，人们只是怀疑在南部海洋里有个大陆。亲爱的格里纳凡，贵国大不列颠博物院的图书馆里保存有1550年制的两张地图，图上标明了亚洲南部有一片陆地，被命名为葡萄牙的大爪哇。但这两张图并不那么靠得住，因此我从17世纪讲起。1606年，西班牙航海家科罗斯发现了一片陆地，并取名为神圣的澳大利亚。后来地理学家认为这片陆地是现在的新赫布里底群岛，并非现在的澳大利亚。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一问题。罗伯尔，记下科罗斯的名字。
记下了，罗伯尔说。
同年，科罗斯的船队副指挥图列斯一直往新陆地的南边去勘察，但是重大发现应归功于荷兰人赫特兹。他在澳洲西岸南纬25度的地方登陆，并以他的船名恩德拉命名该陆地。此后航海家越来越多。1618年，齐申考察了北海岸的安响和范迪门等地。1619年，Adair 勘察了西海岸，并以自己的名字为那段海岸命名。1622年，卢文到了现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卢文角。1627年，奈斯和维沃尔两人又到了这里。后来卡奔塔舰长率他的舰队到了现在的卡奔塔里亚湾。1642年，著名航海家塔斯曼绕范迪门岛一周，并以巴塔维亚总督的名字命名，后被人改为塔斯马尼亚岛。1665年，澳洲大岛被称为新荷兰的名字。不过那时荷兰人航海活动快要结束了，因此这一名字未被保存下来。现在有几个人了？
说了10个人了，罗伯尔回答。
很好，下边说一下英国人。1686年，南海著名的海盗威廉·丹皮尔曾跑到新荷兰，与土著人有了结交。此后70多年，从1699年到1770年，没有任何一个航海家到过这里。直到1770年，世界上最著名的航海家库克船长开始对新大陆探险。此后澳洲才开始向这里移民。库克船长曾在1770年3月、1773年和1777年做了3次轰动一时的旅行。1788年，菲利普船长在约克港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。1797年，巴斯穿过了巴斯海峡。
已经有24个名字了，罗伯尔说。
很好，少校的枪已经有我一半了。说完了航海家，我再说一下陆上探险家。
太好了，巴金内尔先生，你的记忆力简直太令人吃惊了，海伦夫人说。
真奇怪，一个人竟如此，格里纳凡接着说。
如此粗心大意是吧？我只不过记一些年代和事实而已，巴加内尔补充道。
24个，罗伯尔重复道。
很好。
第25个是陶斯大卫，他于1789年试图翻过东海岸那漫长的山脉，深入腹地。九天后，他原路返回约克港。同年，特奇船长又想越过这条山脉，但没有成功。1792年，菲特逊上校做同样的尝试，也以失败告终。1829年和1830年，斯科特船长先后勘察了达令河和莫雷河。有36个人了，罗伯尔说。
很好，我再往下说。
我们应该提一下埃尔和雷萨德，他们在1840年和1841年游了一部分内陆。格里高利兄弟和赫普曼在1846年游历了西澳。科蒂于1847年到了维多利亚河，1848年到了澳洲北部。此后著名的旅行家斯图亚特做了穿越澳洲的旅行。从1860年到1862年，列入这些探险家名单上的还有登斯特兄弟、南尔逊、马金莱和维特。已经56个了，罗伯尔叫起来。
好了，少校，我还没有提到吉伯雷、伯格维尔、斯特克斯。
够了，少校说，
还有佩罗尔、科伊、贝内特、克宁汉。
快饶了我吧。
还有迪克斯、雷德、维克斯、米切尔。
到此为止吧，巴金内尔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上帝已经认输了。
他的马枪呢？地理学家得意洋洋地问。
当然归你了，巴金内尔，尽管我舍不得，但你的记忆力太惊人了，就是一个枪库你也赢得去。
对于澳大利亚，没有人比他了解得更清楚，即使一个最小的地名，一个最微小的事实，汉兰夫人说道。
啊，最微小的事实，少校打断夫人的话，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相信。
什么？你还不服啊，麦克纳布斯？
巴金内尔叫起来。
我是说，有关澳大利亚的很多最细微的情况，你不见得都知道。
断无此理，巴金内尔胸有成竹。要是我举出一个事实你答不上来，得把马枪还给我。
请说吧，少校，
说话要算数，
金口玉言。
那好，巴金内尔，你知道不知道澳大利亚为什么不属于法国呢？
这，我想，
至少你得说出英国人对此事的看法吧。
这，我说不上来，少校。巴金内尔一脸的懊恼。
其实理由再简单不过，你的那位同胞波丹船长1802年到澳洲后，听到一片呱呱的青蛙叫，就害怕的起锚而去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什么？你们英国人怎能这样取笑人？ 乏味，无聊。
地理学家非常富有爱国之心。
真这么说，亲爱的巴金内尔先生，你怎么连这样的事实也不知道呢？
克里纳凡说。人们都大笑。
我一点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要抗议。英国人说我们法国人是吃青蛙的人，我们既吃青蛙又何惧青蛙？
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，少校微笑着说。
这样，那支马枪仍然保留在了麦克纳布斯手里。